上个礼拜我们讲福音，传福音啊，我心里很喜乐，因为你知道我们在远东广播公司的时候，我只对一个人讲道，结果千千万人都可以听得见，所以这个现在的媒体有这好处啊。当然上个礼拜是信息是可以说是一个间断，因为我在这边一直讲的，讲这个教会系列已经讲到讲了五次了。那我们前五次呢只讲一个教会，就是讲耶路撒冷教会，我把它称作原型教会，因为这是 prototype 第一个在地上出现的教会。当然我们从过去几次信息里面了解到这个教会并不是完全，虽然它有它的 function， 它有它的功能，已经是教会，而且那个功能呢到现在没有改变，那就是为了耶稣基督做见证，而且呢证明说福音所说的一切话都是真理，都是合适的，而且因为耶稣基督复活，已经知道我们认识他是救主，他是神的儿子，并且因为信他的缘故，我们可以得到永远的生命。这个 prototype 啊，就是原型，教会的原型，成为世人的拯救，世人亮光。而且我们从彼得的侍奉中间头一次信息五旬节开始，就这么多人信主得救，而且他们都有蛮有得救的把握，充满了热忱。可是我们仍然发现，在那样一种环境里面，这个原型的教会还是有很多的问题需要一步一步的解决，而且走到哪里，他的问题就出来的时候一步一步的解决。神也没有另外开一个头，而只让我们在教会里面呢，一直的继续的发现问题所在，而靠着神的恩典能力，尤其靠着神的话语能够解决啊。那我们也讲了不少的问题。附在这里，我要说一件事情。神在历代的救赎中间，肖牧师跟我们讲到，最早的时候是神借着洪水灭地，开始一个新造，完全崭新的工作啊，全新的工作，跟以往没有关系了。那么挪亚一家八口得救以后呢，他们成为一个新造的族类。以后我们又看见亚伯拉罕，神又是一个新的起头啊。这其他的不蒙拣选呢，就从借着亚伯拉罕蒙拣选呢，神说要祝福那些凡是祝福亚伯拉罕的。你为谁祝福谁就得到祝福，那谁为你祝福我要祝福他，谁咒诅你我要咒诅他。这个是从亚伯拉罕开始一个新的族类。那以色列的民族呢，又是从摩西的时代开始，从埃及拯救出来，在法老手下拯救出来。所以我们看见一步一步神都做新的工作，新起头。那么在旧约快要结束末了的时候，先知们一再宣告要有个新的起头。这个新的起头到了新约，就变成我们明白神的工作从教会开始。可是这一个新的起头，神没有说再要把它毁灭或者把它消灭，重新来过，没有。最后一件事情神要做的就是在教会。所以这个呢，我们就明白，如果从整个救恩的历史看，有一天神要从天而降，耶稣基督要由天而降，迎接或者说接纳所有他的儿女回到新天，到新天新地啊，那是我们说新的圣城耶路撒冷从天而降，这个是确定的事实，不会再有改变。所以这个跟其他以往的几次新开始的工作都不大一样啊，这是我要先说明的。但是讲完这些事情，我就要晓得，我们在上次的信息里面提到呢，一方面是耶路撒冷原型的教会，一方面保罗提了一个新的思想，叫在上的耶路撒冷。换句话说，因为有在上的耶路撒冷，他把整个的耶路撒冷地上的教会把它放在一边，可以说否定了耶路撒冷的正统跟权威啊，不是光是仅仅传统的问题，而是有个属灵的实际。所以我们就知道，在保罗跟犹太人中间的争执中间呢，跟他们在辩论的问题中间，基督教的信仰开始站在一个不同的根基，一个不同的立足点上面啊。我们讲到呢，我们所有根据从圣经里面，尤其新约呢，一方面我们看使徒行传，一方面看保罗的书信。如果弟兄姊妹们仔细读啊，像有些人很认真读圣经，就会发现这是两条不同的路。一方面呢，路加所记的使徒行传是说明最早的时候宣教的过程，福音和宣教呢建立在耶稣基督不能摇动的根基上面。 这方面是没有错的，无论是信息，无论是书信或者使徒行传，都是确定不疑，福音和教会都是建立在耶稣基督不能够摇动的救恩根基上面。也就是说，耶稣基督他从死里复活以后，一方面我们人个人来讲有了救恩，另外一方面从神的工作来讲，教会就是借着一般得救的人在那里彰显出来。但是另外一方面，当你去读使徒行传跟保罗书信的时候，你会发现很不一样。因为为什么？因为在行传里面，路加只有记载了所有的历史进程，换句话说，历史的发展，一步一步的发展啊。比如说，他从耶路撒冷啊，这个从犹太全地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这个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八节讲的。以后到了第八章开始，门徒们四散往撒玛利亚去，从犹太各地再往撒玛利亚去，一直到居比路，的确是看见历史的进程，一步一步的教会在往前走。我们说教会往前走，其实是说福音一步一步的往外传。在这个方面，许多学者们也都设立了一些他们所研究出来的一些规则，也就是说传福音啊，这个从同心圆的观念一步一步出去啊，比如说耶路撒冷是圆心，那么犹太全地就是稍微大一点圆周，到撒玛利亚到北面去了啊，到北国从前以色列国的地方撒玛利亚去又扩大一点，一直往外去，要直到地极。那当然有些宣教的学者就说这个叫做 C1 C2 C3， 也就是说一个同心圆啊，第一个 circle， 第二个 circle， 第三个 circle， 一步一步的出去啊。这个 C 其实代表文化啊，不同的文化，第一个是同文化啊，耶路撒冷跟犹太同文化，然后到了撒玛利亚次文化，一步一步出去啊。这个是在20世纪马盖文博士的宣教理论中间占了很长久一段时间，成就很长的一段时间引导整个宣教的思想，换句话说一步步出去。当然现在有不同新的宣教的思想出来啊，这些我不去说它了。但这里你看见使徒行传所定规记载的说重点的是什么，是讲到历史的进程，但是它对于教会的本质没有什么太多的评论，也没有太多的分辨啊。也就是说神学的理论并不是使徒行传或者是路加写这本书的目的，只是记载一个历史的过程。但另外一方面呢，我们如果不仔细，如果不把书信放在一起读呢，不容易发现，或者说不太容易发现。这个当中呢还有一些讲究啊。最近呢上一次我信息就提到了保罗传耶路撒冷教会，它的影响一开始影响力是非常正面而且积极的。但是到了后来，耶路撒冷教会它本身出来的一些所谓割礼派，那些割礼派的人呢，就强迫要叫基督教继续成为犹太教的一个分支啊。那也就是说，你需要最早开始理论说，你需要做了犹太人才有救恩，好像救恩是仅仅为了犹太人预备的。所以你会看见，当保罗把这些福音传出去以后，起先外邦人也没有想到这些问题，只有保罗说，因为犹太人拒绝你们外邦人今天得了恩典啊。但是后来这些问题呢，成为许多外邦人的疑虑或者外邦人的忧虑，到底他们是不是得救了呢？不能光凭我们的感觉，或者说他们对圣经的话语并不那么熟悉，说没有正确的根基性的信仰，到底我这样信的耶稣是不是算数？是不是被接纳呢？是不是被其他的被神所接纳？最重要被神所接纳。如果不能被犹太人接纳，是不是还救恩有效呢？啊，所以你就看见，等到他耶路撒冷会议过了以后，使徒们把信息传出去，他们就说犹太人，这个也外邦人不一定要先做犹太人才能做基督徒，所以外邦人听这句话都喜乐了。这些话你就看见整个神学的思想慢慢的在改变。在我讲教会的系列，讲从耶路撒冷教会讲完，当我思想要下一步讲什么教会的时候，我以为先要把这个整个的路给大家提出来。当然如果可能，我们会把保罗所建立的教会一个一个的仔细考虑，它不是没有问题，但是它所着动的点跟耶路撒冷教会的点不一样，而且就文化来讲已经开始开展往外去，不是完全一样的文化，所以在不同文化中间遇见的问题已经不同了。比如说吃血的问题，犹太人本来就不吃血的， 那么外邦人呢，在罗马希腊文化底下呢，血是很普通的，吃血是很普通的事情啊。那当然中国的文化更不用说的，鸡血汤猪血汤都是好东西啊。这些文化到底我们怎么处理啊？这些事情就看见当教会的真理一步一步在外邦中间落实的时候，变成了跟犹太教有一些不一样。所以一方面呢，是犹太人把犹太教把基督徒逼出去了，他们不愿意在他们的或者说犹太人不再允许基督徒在圣殿或者说这个整个的旧约犹太人的系统中间一同敬拜。最明显就是司祭坛寻找的时候，他们就攻击他说你是毁谤摩西，还有污秽这个圣地啊。保罗后来也是遭受这样的批评，那当然这是被赶出去了。所以另外一方面，从积极的来讲呢，也不是完全被动的，基督教是走出了犹太教的范围跟圈子，因为这样一来福音真正成为普世的福音，我们不需要再遵守或者说回去守犹太人的律法，也不需要重新做犹太人，然后看见犹太人所不能得的呢，耶稣基督满足了神的要求。那这是我们要整个看见一个图画。所以在今天信息里面我要特别说到这个宣教历史的进展呢，跟真理的发展或者说神学的发展思想的发展并不完全是一致的。在保罗书信里面我们可以一步一步看见这个思想的改变，或者说保罗在信息中间越来越凸显基督教跟犹太教的不同。那所以今天这里我们说呢，由基督教走出犹太教是双重的，一方面是被动，一方面是主动的。即使没有犹太人的逼迫，我相信保罗到后来他所传的福音也不能够继续留在犹太教里面。那当然因为这个缘故啊，今天有一段时间在教会历史上基督徒和犹太人是对立的。那当然现在这比整个时代发展过几千年以后，很多基督徒对于犹太人同情或者犹太人对于基督徒的接受也有相对的增加。这些问题呢都是因为真理的发展的结果。那我今天要主要讲的两段经文，一段在使徒行传第九章，一段在使徒行传第十一章啊。我们第九章呢也许就不要念，因为第九章是讲保罗得救的事情，那么十一章呢是讲保罗传道的信息。那我们在讲所有整个教会的系统啊，整个教会的系列，这个系列的时候呢，当然我有可能是照着圣经的次序一本一本书来讲啊，比如说先讲罗马书，然后讲哥林多前后书，加拉太书，一步步这样讲。但是我选择呢根据使徒行传的路。为什么这样讲？因为你会看见保罗在几次宣教的过程中间，他第一次宣教他的信息的范围比较狭窄啊，今天我们就要看他这次信息。那下一次如果有机会呢，就会讲到第二次第三次他宣教的道路中间所建立的教会也好，所传的信息也好，比较跟第一次不大一样了啊。那么一直到罗马书，其实是他没有去的教会，可是那么罗马书里面对于所有救恩的真理福音的真理阐述的可以说是相当透彻了。也就是说保罗在一次两次三次，如果你把罗马书呢当作第四次宣教，当然我们如果知道保罗的历史就知道他是被押解去罗马的，如果你把这个也算的一次宣教的工作的话呢，这个四次宣教中间保罗的信息，保罗的对于福音的认识，保罗对于教会的认识也一步一步的往前了，不是完全留在当初的环境中间。那第一次宣教所建立教会是什么呢？是加拉太教会，或者说加拉太地区的教会啊。有人说加拉太是一个省，在那省里面很多的教会，加拉太的众教会。那第二次宣教之旅的时候，我们知道神就把他带领离开亚洲往欧洲去，那里呢大家就知道第一个进去的是腓立比，是罗马的住房城。然后在整个的第二次宣教之旅呢，在帖撒罗尼迦啊，他被赶走，然后到了哥林多，留在那里1年零6个月啊。所以第二次的宣教之旅实际上比第一次走了远了很多，而且时间长了很多。我想他出去的时候也没有想到要待多久，一直到在哥林多教会他不能再待了，就离开了。在这个中间呢，他也遇见了很多的同工，雅基拉、百基拉是他那时候认识的，然后还有这个阿波罗啊。 亚波罗也是那时候所揭示的同工，并且成为圣经的，他成为因为受了亚波罗受了这对夫妻啊，亚基拉百基拉的帮助，他成为非常好的圣经教师，也传讲真理更加清楚。那么保罗在离开哥林多回来的时候，经过以弗所，在那里就有一个思想，他说主若许可，我还要再来。你也看见保罗在宣教的过程中间，他越来越有 focus， 越来越焦点聚集了，他不再是随随便便走，以前呢好像走一步仰望主，看主怎么带领，等到他不能走了，亚细亚不能走了，就到欧洲去，好像出去没有计划。另外一方面，等到他第三次出去的时候，已经立定目标要去以弗所。为什么要去以弗所？当然可能跟他在以弗所那个工作有关系，他在那里谈了以后，见到那里会堂的人之后呢，慢慢的就清楚了，就知道要去以弗所工作。那么大家也可以知道，保罗传道呢，大部分他做福音的工作、宣教的工作都借着会堂开始，而这个也是神借着犹太人预备全世界的神的儿女的一个做法。因为保罗去的时候，通常还是借着有圣经根基的人，或者说在旧约的这个背景里面的人呢，来向他们传福音，不是空穴来风，不是凭空而来的。凭空而来的确有相当困难，也不知道律法是什么，也不知道耶稣基督为什么凭着应许而来，所以这些事情呢，保罗是借重于犹太教。可是当他一步一步往前的时候，福音逐步传开以后，他就脱开了犹太教的传统啊，不再跟犹太教有任何关联。甚至你可以看见他到了罗马以后，犹太人来找他，但是他离开了犹太教的范围，已经不再借着会堂来传福音，而且直接到罗马整个的自由的城里面，可以任意的传扬福音，而不受任何的拦阻。所以你看见保罗在这些事情中间慢慢帮助教会脱离了犹太人的传统。那教会的真理呢，也是他一步一步建立的啊。在加拉太书里面，我们看见他对的相当大的问题就是犹太教的律法的问题。到了哥林多教会呢，跟腓立比教会呢，我说腓立比在帖撒罗尼迦教会，就是第二次传道的时候，他的信息呢已经离开了犹太教的那些范围，不再是讲到律法的问题，而是讲到这个，比如说在帖撒罗尼迦前后书里面特别讲了耶稣基督再来的事情。那时候他把福音变成一个人类的盼望。刚才我们说神的信是一方面我们有平安，一方面我们有将来的盼望。这些事情都是慢慢在他的书信中间出现的。如果没有这些书信呢，那我们所有福音的范围就相当狭窄，只是信耶稣得永生。那么得永生又怎么样呢？在帖撒罗尼迦中间就把这些信息传扬出来。以后在哥林多教会，你看见为什么神借着几本这两本书，哥林多前后书，写了那么多事情处理在哥林多教会的难处。因为哥林多教会是一个外邦的教会，跟犹太的背景完全不一样。可是在哥林多教会里面开始提出了一件事情，是以往在加拉太书里面或者其他中间不是特别注意的，就是讲到神儿女的属灵性，神儿女生活的表现的属灵性。特别大家明白的说，保罗就告诉哥林多教会，我对你们不能说属灵事情，因为你们还是肉体，还是为婴孩的。所以也可以说，在保罗的工作中间，保罗的侍奉中间，他刚才我们说在哥林在加拉太书里面所提出来在上的耶路撒冷，就变成在哥林多教会中间那些处理教会的问题中间所需要得的最后属灵的果效。那么到了以弗所的时候，你就看见保罗正式的告诉我们说，教会是什么？教会基督是教会的元首，教会的头，然后呢，教会是他的身体，是呢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是讲到神的生命，耶稣基督生命要从教会里面彰显出来，这是一个属灵的事情。所以以弗所教会跟以弗所书跟哥罗西书呢，是两本在属灵上面特别特别深的两本书。那一直到了罗马书，保罗把整个救恩的系统、救恩的知识、救恩的整个从旧约里面脱胎而出讲得清清楚楚。那我说这些话呢，其实把以赛亚讲的一些教会的问题都稍微提出来，不过今天是个大纲啊，提纲。那我们就看第一件事情，我们是讲从保罗的角度，但是从另外一方面呢，我们要看神怎么样做工啊。我今天我这个大纲呢也发给大家了。我讲的第一件事就是，我们要了解保罗这个人，他是神所拣选的器皿啊。这句话在《使徒行传》第九章第十五节啊， 使徒行传第九章是保罗得救的一段经文，而且在使徒行传中间呢，保罗这个路加记载三次啊保罗得救的事。那第一次就是在哥林在使徒行传第九章，那是一个事实的记法啊，保罗没有说什么，路加也没有加什么评论。到了第二次、第三次呢，是保罗自己讲他怎么得救，当然重点有所不同。那在第一次出现的时候呢，我注意到一句话，我以前读书也读到，我也会背，但是没有想到这些问题，啊，那什么呢？就是九章十五节的一句话。九章十五节啊，整个的事情发展大家知道了。保罗从大祭司手里拿了很多的文书，拿了文书要到大马色去追捕那些基督徒，就是信奉啊耶稣基督之道的人啊，无论是男女，准他所拿下在监里，把他带到会堂啊，或者是公审，或者是逼迫他啊。所以这些是保罗所做的事情。他拿了大祭司的文书这个向主的门徒们口吐威吓凶杀的话，他得到大祭司的文书交给大马色的各个会堂。你就看见其实大马色已经不在耶路撒冷的范围之内了，可是大马色的会堂的确是犹太人分散之后犹太人定规说每到一个地方有三十个男人就可以组织一个会堂，所以可见他在大马色很多地方有会堂啊，那每一个距离一小段距离就有会堂，去见给大马色的各个会堂，若是找着信奉之道的人，无论男女都准他捆绑带到耶路撒冷去。那这个是一个他手里拿的文书是很有权柄的，而且我相信罗马政府也没有管他，是大马色已经不是在耶路撒冷了，所以他去到那里的时候呢，是带着文书去的。那他到那他扫罗就从耶路撒冷到了大马色，在大马色的路上，他就要继续做他的事情的时候，忽然在天上发现大光啊！这个大家知道，我们说保罗得救是一个非常神奇，而且是一个传奇性的事情。神耶稣基督亲自向他显现，问他一些话啊，这些我都不再说了。但是这里呢，我们就要看见一句话呢，九章十五节，这里怎么说的？九章十五节，主对亚拿尼亚说：“你只管去，他是我所拣选的器皿。”刚才我说这句话呢，我读了很多次，没有再真的理会。他是我所拣选的器皿，要在外邦人和君王并以色列人面前宣扬我的名，我也要指示他为我的名必须受许多的苦难。这里一句话，主对亚拿尼亚说：“他是我所拣选的器皿。”那刚才我们说，整个的基督教的神学思想，或者说第一个神学家就是保罗，借着保罗确定了救恩的真理。那因为这样，因为我们刚才说这个整个教会的发展呢，一路上很多的问题，神就借着保罗的书信来帮助我们满足当时教会的需要，解决教会的问题，无论是哪方面问题，保罗差不多都有涉猎，都谈到这些问题。刚才我们说的使徒行传跟保罗书信这两件事情构成了完整基督教发展的一个历史记录，一方面是讲的事实教会怎么建立的，一方面又讲到这些教会遇见的难处，神借着保罗所写的书信来解决。所以这句话从这个角度来看就特别有意义，主对亚拿尼亚说他是我所拣选的器皿。当然我们刚才讲保罗得救的时候他是见了大光，眼睛瞎了都不能看不见了，他就耶稣基督跟他有对话这个主对他说：“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那扫罗说：“主啊，你是谁？”然后主就对他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那这句话可能影响是什么呢？就影响到以后在以弗所书信里面保罗所说的话，说什么教会是基督的丰满，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所以呢基督教会的元首，这三句话一定跟他得救的东西有关系的。当他明白逼迫基督徒就是逼迫耶稣的时候，我想他开始有一个很大的疑惑，可是当他的疑惑慢慢清醒过来的时候，他仔细思想为什么主这样对他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他其实根本没有见过耶稣，也不可能逼迫耶稣，耶稣已经死了又复，他当然不知道，不相信耶稣复活了，在复活的主向他显现的时候，他怎么逼迫耶稣呢？但是耶稣明明说：“你就是逼迫了我，因为逼迫他的教会，逼迫他的儿女，逼迫神的儿女，逼迫基督徒，就是逼迫教会，就是逼迫元首。”所以这些思想一定是保罗慢慢明白，才能说出那样简要的精炼的几句话。可是以最早的显现一定是有相当决定性的因素。 所以我们说保罗的过去，他过去怎么逼迫基督徒，怎么样追拿了文书追杀他们，要把他们解到耶路撒冷去。等到在大马色一遇见主以后，整个改变了。当他口里说主啊你是谁的时候，他一定充满困惑。当然他可能相信这位向他显现的就是神，那么为什么要问主啊你是谁呢？因为神是没有形象的，他一定想他跟摩西所见的经历是不是一样，他看见一个大光，那摩西看见焚烧的火焰，保罗怎么领会摩西所见的这位神跟他所遇见主同一位？他可能没有一时领会过来，可是这个声音对他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这句话如同醍醐灌顶，他不能明白，他怎么能想象这位主耶稣基督就是主，这位他所逼迫的是主，因为这个主的名字是用在耶和华身上的，三位一体的思想他怎么样能够明白？绝不可能。那他只有当时接受以后，慢慢经过一段时间明白说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这就是他在福音刚开始所传的信息。所以这一次的显现，虽然我们知道这个整个的事情，可是当时的显现对他的冲击力跟他思想里面征战，我相信一定超过我们自己所能完全领会的。我们今天读的时候只能明白说这些事情他可能对他来讲是一个极大的冲突，可是从犹太教整个背景中间要出来，怎么那么容易就出来了呢？其实可能也不是容易，可是不得不出来的，因为明明这位说话说你就是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他是耶稣，然后又给他说给他一个新的命令，你到直接上去，有一个人要过来啊，他在那里说不出话来，听这声音，没有看见人的，没有看见形象，他在那里做的睁眼瞎子，三天不能看见，那当然他也不吃也不喝，的确我相信他非常非常的非常非常的困惑，到底以下路怎么走，眼睛也瞎了，不能做事情了啊，他怎么办？当然神就打发亚拿尼亚来看他，那大马色幸亏已经有个门徒了，是吧？他去大马色逼迫，如果主没有向扫罗显现，可能亚拿尼亚呢去呢就正好送死啊，所以亚拿尼亚的确不敢去。他说神打发亚拿尼亚啊，这个亚拿尼亚不是前面第六章里面第五章里面亚拿尼亚啊，这个亚拿尼亚是个好的亚拿尼亚，他叫是个门徒。主在异象里面对他说，你倒直接去找个人啊，他叫访问大使人名叫扫罗，他正在祷告，然后他会看见你进来。这个神的话讲的有意思，主的话讲的也有意思。在异象里面说，对亚拿尼亚说，你去大树，你不是你去这个在大马城里面找一个人，在直接那里去啊，有一个犹太人在犹太人家里，你访问他啊，这个大树人名叫扫罗，他正在祷告，然后呢，他在祷告的时候，他就会看见你来了，你看见一个人名叫亚拿尼亚进来，按手在他身上，叫他能够看见，这个是连环套，一件一件事情。主讲得很清楚，那亚拿尼也有他的恐惧，如果没有主在大马色路上向扫罗显现，那他去就是送死。这里讲的犹太人不一定基督徒，可能扫罗认识这个犹太人啊。当然我说有在那里有会堂已经有犹太人了，可是有人信了耶稣做了门徒，像亚拿尼啊，这些犹太人跟基督徒中间，跟犹太人的基督徒有没有来往，我们不完全知道，可是想象中不会完全隔绝的。所以扫罗大概是因为他本来要去大马色啊，当然落脚处可能就是犹太人，那不管怎么样了，这个犹太人呢也的确接待了他，因为他已经眼睛瞎了，再有权柄的人眼睛瞎了总是很差劲，很大很多问题的。那他正在那里祷告，扫罗在祷告的时候想着什么我们不能完全知道，可是神说他会看见异象，看见有个人进来，他的名字就是你亚拿尼亚，为他按手叫他能看见。这些事情为什么这样说？因为在这样非常紧张的关系中间，在非常微妙的关系中间，亚拿尼亚也不放心，他说我怎么能去，我去不是送死吗？神说他是我所拣选的器皿。亚拿尼亚说，我听见这个人在耶路撒冷多多苦害你的圣徒啊，怎么办呢？我怎么去呢？并且他在这里，就是大马色，又从祭司长得来的权柄捆绑一切求告你名的人。所以亚拿尼亚是惧怕，他并不是不敢不肯去，不过呢相当的疑惑，不敢去。那主就对他说，你只管去，因为他是我所拣选的器皿。就说到器皿而已，亚拿尼亚懂不懂得这个器皿要做多少事情，有多少承载多少神的恩典跟神所要做的事情，亚拿尼亚不会完全知道。 那么保罗也扫罗有没有完全知道？扫罗不知道，这个时候他还不知道神，他告诉亚拿尼亚，可是扫罗并不知道神拣选他。以后亚拿尼亚去了以后，当然他明白，神也在使徒行传第后面22章26章两次讲的时候，保罗的确提出来他从神那里领受的呼召是什么。所以一方面呢，他在大马色的遭遇，然后讲到他从神那里领受的呼召。那这里亚拿尼亚去了以后完成了任务，他说，兄弟扫罗，在你来的路上向你显现的主就是耶稣打发我来，叫我能看见又被圣灵充满啊。我们看见圣灵充满，在使徒行传一开始，这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一方面是印证他们的得救，一方面神就借着圣灵充满给了他能力啊。扫罗的眼睛上呢，好像有鳞片掉下来，立刻能看见，于是呢他就起来受了洗，吃过饭就健壮了。换句话说，在他遇见大马色遇见主的时候，的确相当的软弱，他整个人差不多等于麻痹，等于是瘫痪了，等于是不能行动，因为他实在是那边冲击那个吓太厉害了。这里有一句话大家注意到，20节很简单带过去，9章20节，扫罗和大马色的门徒同住的些日子，还没有立刻离开，因为神告诉他说，你要进去，有人你要做的事情我要吩咐你，借着人来吩咐你啊，必有人告诉你你所当做的事，这是神给他的护照，你所当做的事必有人告诉你。可是呢他没有立刻走，他在大马色同门徒住了些日子，这里当然是亚拿尼亚的接待。你看第20节，就在跟会堂里宣传耶稣，说他是神的儿子。刚才我说了，扫罗能够从逼迫基督徒一下子因着大马色耶稣的显现立刻宣告他是神的儿子，当中不晓经过多少的时候，在他里面自己挣扎各种的继续在思想他所从前读过的圣经，没有圣经可以告诉他，除非他能够把整本圣经重新拿来看啊，没有人这样跟他讲啊。当然最早做彼得啊，使徒们是明白的，他们说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但是扫罗没有人教导他。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在加拉太书里面保罗自己讲的，他说没有人教导我，我从主直接领受的。可是他要明白这位耶稣是神的儿子，当中需要有多少经过属灵的研判，在神话语上的仔细推敲啊。当然他读圣经，熟读圣经，所以我相信即使没有人教导，神向他一显现，他整个的观念改过来了。也就是说，从前是瞎子摸象，他不认识耶稣是谁，等到在大马色的路上，虽然没有见到他的形象，光是这个声音，光是大光，光是叫他眼睛瞎了，他外面的眼睛瞎了，里面重新思想，这个过程我相信很多转变的人会有这样，就是信耶稣转变过来的人需要有这样过程，重新回想。可是我们的思想可能比较佛面，比较肤浅，因为我们没有整个旧约的根基。当你明白扫罗是谁，他是加马列的门下，是加马列的门下受教做了最最优秀的门徒啊，这个是腓立比书告诉我们的，这也是加拉太书告诉我们的。他比同岁的人更加长进，而且他做立志做一个好的法利赛人，所以他有很深的旧约的根基，很多的条文他都知道。可是当他遇见耶稣以后呢，你看每个人蒙恩不一样，那些律法派那些守割礼派的人还继续持守旧约，可是扫罗在这个时候完全把那些律法主义打得粉碎，他不再凭着肉身来认耶稣，他明白了一件属灵的事情。我说他不再凭着肉身是认基督，这也是哥林多书所说的话。你可以看见保罗在整个思想过程中间慢慢这些东西出来了，一次的显现在它里面成为很多很多解开神话语的那些钥匙啊。所以他对于耶稣基督的认识透过肉身不再凭肉身认他，我们从前也这样认他，他说他从前这样认他，现在不是了，他在灵里面认识耶稣基督，不再凭着肉身认他啊。这个是他慢慢在哥林多前书里面，所以我说开始有属灵的判断的认识，刚开始的时候只是外面一个很大的一个大锤把他打昏了，把他打碎了，以后他慢慢 reconstruct， 把他所旧约的真理整理起来啊。这里说凡听见的人都惊奇说，在耶路撒冷残害求告这名的人不是这人吗？并且他到这里来，他要捆绑他们带到祭司那里。 第十三章里，但扫罗越发有能力驳倒住大马色的犹太人，证明耶稣是基督。弟兄姊妹，你看见这里行传里面第一次记载保罗的信息是什么？耶稣是神的儿子，耶稣是基督。那约翰写跟随耶稣三年半，或者我们这样说，不是比较的啊，同样的结果。约翰福音末了二十章，大家看见，但记这些事情是什么？要叫你们知道什么？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很稀奇，扫罗在，当然扫罗的过程不一样，他一下子得救，一下子遇见主之后，他的信息竟然跟约翰是完全一样的，一模一样的。我不相信他读过约翰福音，当然那时候约翰福音可能还没有写呢，也没有见到约翰，因为他还没有去耶路撒冷。这也是为什么上次我说在加拉太书里面保罗那么重要告诉人说他不是从使徒得来的，不是人云亦云听来的，也不是没有经过消化的。当然听过的也可以经过消化，可是扫罗怎么会有得的同样结论？只能说他在眼睛瞎了以后，他的思想改变，重新认识旧约啊，甚至加拉太书告诉我们说他在大马色，待在阿拉伯的旷野有一段时间，好多年的时间，在那里好几个月啊，甚至可能更长，不知道在那里思想什么呢？为什么他到旷野里去呢？我相信他的传统跟背景帮助他说，他要了解旧约里面所说这位基督耶稣基督神所应许那一位是不是拿撒勒人耶稣，要把他能够完全对起来啊。可惜当时他当然那时候手里没有福音书，他能够仅仅凭着旧约来明白这位人所攻击的拿撒勒人耶稣就是他自己所攻击的，要攻击那些信奉这个道的人，那位竟然就是神的儿子，就是基督。所以这里保罗的信息在第一次在最早出现，他开始在大马色传道的时候已经显明出来了。他在那里呢，当然宣传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这就引起犹太人的愤恨，所以他被人追拿。所以到了二十三节，看见过了好些日子，这个就是说他在大马色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犹太人商议要杀扫罗。刚才我说了，大马色有犹太人社会，有犹太人社团，一方面有些从犹太人中间脱离出来，或者说还在社团里面，但是他们的信仰是耶稣基督，相信他们是神的儿子，做了门徒。但一方面整个的大马色的犹太势力还是很大，他们商议要杀害扫罗，但他们的这个计谋被扫罗知道了，当然因为可能有认识的人间接就知道了，他们又昼夜的城门守候要杀他，他的门徒就在夜间用筐子把他从城墙上推下去。这些话保罗自己后来书信也说，他从他的亚历达古的手下，他们从他的门徒把他从城墙上面脱离他们的手就溜走了。溜走到哪里去呢？当然你想着他会去哪里，他去耶路撒冷，他跟想要跟门徒结交，可是无门而入，只有谁呢？巴拿巴接待他。所以巴拿巴接待他，而且带他去见使徒。你可以了解他这样情形，加拉太书里面也告诉我们了，这一次的接见不是很有什么果效，也不能说没有果效，但是不能算很成功。为什么？使徒也许对保罗相当的轻看，只是觉得这是好了，现在从前反对我们，现在帮助我们了，但是并没有意思要跟使徒们怎么样跟他同工什么的。这里就记载了，唯有巴拿巴二十七节，巴拿巴接待他，领他去见使徒，把他在路上怎么看见主，主怎么向他说话，他在大马色怎么奉耶稣的名上放胆传道，都诉说出来。这个是巴拿巴引荐扫罗时跟门徒们跟使徒们讲的话，底下你没有看见使徒们有什么反应啊？那于是扫罗在耶路撒冷，在门徒出入来往，奉主的名放胆传道，并与说希利尼话的犹太人讲论辩驳，他们却想法子要杀他。没有使徒们的动作，没有太多使徒们的参与，所以可以说保罗虽然这样子特别的环境得救了，但是对于使徒们来讲，他们并不识货，没有晓得保罗是怎么样一个人，神怎么样要用他，神把他暂时隐藏起来，和门徒们出入来往。 尤其这边没有提到使徒们和门徒们出入来往，当然因为使徒们批准吧，这样说吧，所以也可见当时整个的思想，你若要做神的工作，一定要在耶路撒冷，要经过使徒们的同意，或者说使徒们有最后的决定判断权，到你所传讲的耶稣基督是不是合乎今天他们口中所传那位跟随过三年半的夫子讲的是不是一件事情。你想使徒们传的信息，我说十二使徒跟保罗的信息不会一样吧，因为耶稣基督的事情是彼得也好，你看马可福音就知道了，或者马太福音他记载了当初跟随门徒，他们有许多故事可讲，马太会做出啥种的比喻，保罗不会，保罗不会，保罗没听过，彼得会讲他在打鱼的时候怎么就是主说你撒网吧，说撒在网右把网撒在深水处吧，扫罗没这话可讲，他第一他不是渔夫，第二他也没有跟随耶稣，所以扫罗所讲的福音怎么讲法的，他不是讲故事，跟使徒们讲的一样不一样。今天我们站在一个比较客观立场，回到当时就可以晓得扫罗传什么信息啊，他没有故事可讲， no story， 他可能讲的就是他自己得救的事情。那耶稣基督在地上做的事情他没有太多的知识，福音书也没有写出来，马太福音没有流传，更没有他的同工路加以后做了扫罗同包罗做了保罗的同工，才回去考察当时在犹太在加利利在拿撒勒发生的事情，所以保罗的手里面或者是扫罗的手里没有这些资料，他怎么传福音，他怎么跟犹太人辩驳呢？他说他们辩驳，特别是跟讲希利尼话的犹太人讲论辩驳，辩驳什么？他们放胆奉主的名放胆传道，他传什么道？我很好奇。当然好在圣经不是完全没有不告诉我们，以后你看他到了安提阿，可是那是以后的事情，最早在大马色他传什么样的信息，在耶路撒冷传什么信息，我很难理会，很难想象，最多的可能就是说他怎么样知道旧约里面对于耶稣基督的应许，这个呢可以说是 high intellectual，很高的这个知识分子，所以他这里特别提到跟讲希利尼话的犹太人来传讲，他是很强的法利赛人的根基，他对于旧约的了解知识很多很多，那是讲犹太话的讲这个讲希伯来话的犹太人，可是他竟然向那些新的一代讲希利尼话的犹太人传福音，所以可见呢。在他的信息里面可能慢慢，我说可能哈，这里脱开了法利赛人思想，慢慢慢慢走上福音之路也未可知，可是我们没有记录，我说我只能好奇而已啊。当然在耶路撒冷也好，在大马色也好，他逃到耶路撒冷，到底像耶路撒冷也不安全啊。他虽然想去见使徒，得到 authentication， 得到批准，得到正统的这个文书，但是并没有得到，不过呢他们准许他的人也让他的传福音，那弟兄们知道呢，因为他们想要杀他嘛，就送他上下该撒利亚去，在那里又打发他往大树去，为什么到大树呢？大树他的老家，他的老家在大树，所以他想回到家乡啊，可能也跟所有人想法一样，得了新的恩典呢，得了救恩以后想要告诉家里的人或者家里的亲友。那当中经过该撒利亚，该撒利亚发生什么事情呢？大家知道第十章那个什么百夫长在哪里啊？该撒利亚，我们读圣经常常忽略过去啊。神在这边很巧妙把两个事情放在一起啊，他先到了该撒利亚，所以彼得去跟哥尼流传福音的时候，保罗在哪里，扫罗在哪里，是在该撒利亚呢还是大树呢，没有明说，让我们去猜想。可是该撒利亚是个很重要的地方，为什么？这是一个军事重镇啊，叫做该撒利亚 Caesarea， 就是属于该撒统治的皇帝脚下的地方，而这里是军营，是这个百夫长站在这里有权势的。好，这里呢就讲到一处的一个并行的事情，所以我说使徒行传记法呢很特别，因为路加要把很多时段放在一起，大概就是说你看第31节那时啊，讲那时，换句话说就在扫罗在耶路撒冷要逃到大渡去，经过该撒利亚的时候附近发生什么事情呢？那时犹太加利利撒玛利亚各处的教会都得平安被建立，凡事敬畏主蒙圣灵安慰，人数就增加了。 换句话说，当扫罗自己个人遇见极大的冲击，他在路上遇见了主以后，其实那时候福音已经在各处开始传了，从这个犹太、加利利、撒玛利亚，已经离开了耶路撒冷，在犹太跟这个加利利跟撒玛利亚，加利利是耶稣从前传福音传道的地方，已经在那里建立了很多的教会，教会经而且都得平安，被建立，凡是敬畏主又蒙圣灵来为，这些人数就多了啊。这个也是说一个教会会增长的原因啊，这里我们不说了。也就是这个时候呢，在那过了不久，彼得就去了该撒利亚，上次我们已经讲过，不太说这个事情了。那这里呢，我就说扫罗回到了大树，那他在大树有多久，在他自己家里有多久，圣经上没有说啊，加拉太书可能有一点点影子，可是我们不完全知道。那么如果保罗的工作就停在大树，可能我们不会再有太多的圣经不会有太多的记载，也没有太多的事迹，但不要忘记他是神所拣选的器皿，为了一个特定的目的，为了叫福音的真理存留下来，为了要叫犹太教那些割礼派的人啊，或者说律法主义者他们的所传的福音，那些走错的路啊，就像加拉太书里面是告诉我们的，你们靠恩典入门还靠肉身成全吗？啊，靠圣灵入门靠恩典靠肉身成全吗？你们得救是因你们得的圣灵是因为行做了什么事情呢？还是因为信心呢？啊，所以神所拣选的器皿，他为了要让福音的真理清楚的被传扬，而跟犹太教没有任何的瓜葛，没有任何的混杂的时候呢，他把它暂时放到大树，可是大树并不是所有问题的结束啊！我们也知道，保罗呢，后来从大树去了安提阿啊。我就要说，安提阿呢，跟其他的教会不一样啊。其实我们可以说，两个系统：耶路撒冷的系统，一个是安提阿系统。安提阿系统，我很不喜欢用"系统"两字，就是保罗出去传福音的所做的那些工作，无论是第一次、第二次、第三次，都从安提阿打发出来，不是从耶路撒冷打发出来的。那安提阿怎么会成为打发的宣教教会呢？那我今天定的题目是保罗与宣教的教会。那你说宣教教会什么意思啊？是你说是打发宣教教会，还是宣教结果的教会？其实两个意思都有。因为什么？当我想到这个时候，保罗所建立的教会的确是宣教的教会。不仅安提阿是一个差遣人出去宣教的教会，而其他保罗所建立的教会都是宣教的结果所建立的教会。那安提阿就成为宣教的教会。那安提阿怎么会跟扫罗搭上关系呢？安提阿在你如果看地图，在小亚细亚，这个在犹太往西面去了，从大苏呢是在犹太，可是大苏呢跟他来一段距离。上次现在不用看地图了，我们以后再查就是了。那么保罗在大苏不知道过了多少日子，这里注意到他怎么会到安提阿去的呢？是因为巴拿巴去找他。刚才我们说过了，巴拿巴是唯有一个带他去见使徒的，在耶路撒冷。那么巴拿巴这个人，大家知道他的名字叫巴拿巴，意思就是鸽子，他的意思呢是一个安慰者啊，是一个安慰人的人啊，他们叫他劝慰子巴拿巴劝慰之子。所以呢，他就在这里他在那里，当时使徒们打发的为什么呢？刚才我们说过了，在扫罗去该撒利亚去大树的同时，教会已经分散外面了，已经从那些事情出去了。怎么会教会建立的呢？大家回头看一看，第十一章就是说，那些因斯提凡的事遭患难的四散的门徒，只走到腓尼基和基比路并安提亚。那你就知道，刚才我们说了，他们在撒玛利亚，在犹太的撒玛利亚，在加利利建立教会，还继续往前。因为斯提凡事件，他们分散了，他们一直走到腓尼基、居比路。腓尼基已经在靠近帕勒斯坦现在的北面啊，就是加萨走廊最北面啊，那个地方是海港，腓尼基。然后呢，到了这个过了海，到了居比路，然后到了安提阿。这些地方呢，安提阿在这边啊，居比路，这个地图上大家一看就知道了。他们不像别人讲到，只像犹太人讲到，但内中有居比路和古利奈人，他们到了安提阿也向希利尼人传讲主耶稣。所以这里你看见保罗是一个双语的宣教士，他不仅可以讲犹太希伯来话，他的希腊文希腊话很好，因为他长在大树。所以那里的情形呢，可以说是保罗在那里呢， 不是，巴拿巴去的时候呢，这里说巴拿巴走到那里了，因为看见他们主和这些人同在啊。这里你看哈，这个丰盛的二十二节，那里西里尼安提亚信主与他们同在，信而归主人就很多了。二十二节，这丰盛传到耶路撒冷教会人耳中，他们就打发巴拿巴出去，直到安提亚为止。他们打发使徒们往撒玛利亚村庄去看他们的工作啊，就是第八章里讲到腓力的工作。这里呢，他们打发巴拿巴出去，就一直往那边走，跟着他们的脚中走，走到安提阿为止。这句话到底是不是他们目的地是安提阿呢？还是安提阿到了这个巴拿巴就不走了啊？这里的含义与意思两可的，一方面可能是说使徒们当初打发他就是走到安提阿为止，另外一方面也可能说他到了安提阿就不往前了，本来如果还要往前也不知道了啊。那这里呢，他看见神所赐的恩，二十三节就欢喜。注意到这里讲神所赐的恩典这个字在使徒经里面开始浮现出来，恩典这个字啊，慢慢开始浮现。我去查了一下，在彼得的信息中间没有讲恩典，他只说耶稣基督满足了旧约的要求，合了先知的律法，合了先知的预言。可是在这里巴拿巴呢，他这个好人，他看见神的恩典。所以你知道教会是恩典中的想法，不是耶路撒冷出来的，耶路撒冷还是律法主义，他们不觉得是恩典，觉得 I deserve it， 我配得，因为我相信耶稣我就得救，得了永生了。可是当巴拿巴走到外邦地的时候，看见神所赐的恩就欢喜，劝勉众人立定心志，恒久靠主。这些是非常好的劝勉。我们对于新得救的人就是要简单的告诉他啊，叫他们立定心志，恒久靠主就好了。那他说这巴拿巴原是个好人，被圣灵充满，大有信心，于是有许多人归服了主。因为巴拿巴的出现到了安提阿，所以安提阿又有一次教会的复兴。那你注意到这里啊，第二十五节，他又往大处去找扫罗。这句话你不要看着轻描淡写上放在这里，他怎么会去找扫罗呢？一定是他在耶路撒冷跟他出入来往的时候，扫罗没别人可以说，最好的朋友或者是最亲密接纳他的就是巴拿巴。所以我说使徒们不识货，使徒们不知道扫罗他从整个旧约的历史背景，在加玛列手下受了那么多教导，然后再重新解释圣经，那个力量很大。使徒们不一定完全知道，也可能对保罗还有扫罗还有一点的忌讳。为什么？因为这些门徒们他们是渔民，他们是打鱼的，他们并没有这些高等的所以圣经的或者法利赛教门的知识，可能跟这些人不是很多的来往，也不能完全懂得他们在讲什么。但是巴拿巴留心了，巴拿巴这里面我就说这句话轻描淡写，他又往大处去找扫罗，他为什么去找扫罗？我说使徒行传就提供历史，没有讲很多道理。他去大处找扫罗这句话的背后就说到他一直没有忘记扫罗。为什么扫罗给他这样深的印象？你就要想了，扫罗有什么大的工作啊？没有啊，在耶路撒冷就是认识他，他跟他接纳，讲了他得救的故事。但是我想在他的话语里面一定有很多的所谓不同的感觉。当巴拿巴听见扫罗讲的时候，知道说这个人有点东西啊，我从简单说用这句话说吧，有点东西吧，是什么东西？他可能也不知道，可是他就凭直觉相信，他如果把扫罗请来，对大马士不对安提阿教会有帮助。他又往大处去找扫罗，找着了就带他到安提阿去。他们足有一年的功夫，和教会一同聚集，教训了许多人，门徒成为基督徒，是从安提阿起始。巴拿巴做对了，把扫罗带到安提阿。扫罗去了安提阿，住了下来，跟他们有一年之久一起聚会。这里说什么呢？门徒成为基督徒，是从安提阿起始。这句话只是一个历史的提供的名词。我说使徒行传提供历史，门徒成为安提阿是从门徒成为基督徒是从安提阿开始。不是扫罗一去安提阿他就叫基督徒了，而是经过一年的生聚教训，一年的教导。那么为什么称作基督徒呢？ 就要看这个字的意思。Christian, Christian, 加上 I-A-N, Christian。Christian 的意思，这个字在文字上的变化，字尾的变化，啊，有人把它翻作小基督，哈哈 ，Christian。有人说，你知道有以前，以前人轻看福音说这个广东话也说叫讲耶稣啊，对不对？讲耶稣啊，这个 Rudy 应该知道，广东话很好的，是一种轻看的态度。其实 Christian 的名字出来。也就是，哎，这批人是讲耶稣的，讲基督的，这批人小基督了，意思就是说啊，别的没有学会呢，就像装模作样，像个老学究在那里讲的话呢，啊，一篇一篇的道讲给人听。其实基督徒的意思，当时为什么叫做基督徒？我相信是一种轻看的意思。可是为什么他们这样说呢？因为这些人真的是活出基督来。他们无论是说话，无论是做事，随时随地奉主的名，而且有他的恩典，叫人在这边觉得说活基督啊，这里有个人出现了，哎，他来了。我就说，我们从前年轻的时候，刚刚做门徒的时候，年长弟兄告诉我们说，啊，他们年轻的时候刚刚得救的时候，疯狂的传福音，他们同学、他们朋友中间，当然有些是比较世俗化的啊，那个时候。他就说了，他跟同学们一见面，同学们说，这个使耶稣来了，哈哈，他姓使，然后呢，原来的讲抽烟的把烟吸掉了，干什么的不做了，啊，讲什么什么什么什么黄色笑话的不讲了。换句话说，这些人有正面的影响力量，人家虽然或者讨厌他或者嘲笑他，但是总觉得说啊，这个牧师先生来了，我常常遇见这样的事情。我的同学说，牧师先生来，牧师来了，不能讲很多笑话，不能讲了。你看，这就是说，基督徒真正的生命影响力量在安提阿出现，被人看见，而且由此得到了基督徒的名号。从此以后，基督徒就代替了圣徒，代替了信徒这些名字，更普遍的被人接受，而且可以说是一种认同的一种标签了啊。你说贴标签吧，对了，其实当时基督徒是个贴标签的名字。就这样标签贴上去了，所以保罗跟巴拿巴的侍奉在安提阿大有果效，改变了那个教会的情形。这个跟以后我也讲这个基督的丰满有关系。什么是教会？教会是基督的丰满，就是说在那里人人表现基督的时候，这个就是真实的教会。当然我们不可能24小时一直都保持表现基督，可是总有我们顺着奉主的名，在神的恩典里面，在主的同在里面，给人看见的事情，那就是教会，那就是教会的实质，那就是丰满。当人看见丰满的时候，不由得不他就改变，受影响。所以保罗所有的教导跟巴拿巴在那里工作教训人的结果，使他们流露基督的芬芳啊，这也是保罗在哥林多前书里面说，我们这个基督的芬芳，基督的香气啊。为什么这样讲？因为什么样叫做表现基督呢？啊，用一个字叫香气。哎呀，这个人有点味道，啊，有基督耶稣香气来了。所以这里说他们一年之久的功夫和教会聚集，结果就变成基督徒，人人称信徒为基督徒。这里附带记了一些事情，27节跟保罗有关系，跟那巴拿巴有关系的。当那些日子，有几位先知从耶路撒冷下到安提阿。内中有一位名叫雅加布，站起来借着圣灵指明天下将有大饥荒，这是到格老丢年间果然有了。这里提供我们历史时代，就是说保罗在安提阿的时间就是格老丢年间。于是门徒定义照个人的力量捐钱送去供给住在犹太的弟兄，他们就这样行，把捐项托巴拿巴和扫罗送到众长老那里。所以这里你看，一年之后雅加布已经来了一段时间，他宣告的预言到了一年完的时候，在格老丢年间的时候饥荒开始。所以那时候他们想起，他们知道他们接受这个雅加布的预言，就准备了一些钱财，一些款项要送给耶路撒冷。那当时没有这个什么Federal Express， 也没有什么 Pony Express， 都没有，什么要人自己去，派两个人，一个是马大巴，与扫罗。换句话说，巴拿巴和扫罗那个时候已经在安提阿的教会也已经立定了他们教师领袖的地位。 那这件事情的确也是，这里我们跳过十二章不看的，十三章就是讲的吗？这个十二章的末了，巴拿巴和扫罗办完了他们供给的事，就从耶路撒冷回来，载着神父马可的约翰同去。这里当中所记载的事情是说在耶路撒冷发生的，西律死了，这些事情插在里面，告诉我们说时间点在哪里啊？那也不是故意这样写的，以后考察圣经的人要证明是圣经真的假的呢，就有历史点可以寻找。那这里最后一节，十二章最后一节，巴拿巴和扫罗他们就回到了安提阿，接着就是安提阿事情。所以我们在说呢，安提阿教会，保罗跟安提阿教会的关系。这里呢，圣灵的分派和打发，一方面是圣灵分派，一方面教会打发啊。那我们读一读第十三章前面几节啊，在安提阿的教会中有几位先知和教师啊，注意到这里讲教师和先知和教师，就是巴拿巴和称呼尼杰的西面，古利奈人路球与分封之王西律同养的马念，并扫罗，扫罗放在最后一个。他们侍奉主进食的时候，圣灵说要为我分派巴拿巴和扫罗去做我召他们所做的工，于是禁食祷告按手在他们头上，就打发他们去的。这里几位先知和教师，那以后你看在以弗所书里面保罗提到了神所赐给教会的什么，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当然使徒保罗自己知道他是使徒，那先知和教师是他在安提阿教会中间已经有了的职分啊，他是先知也是教师，这里提到他的名字。当然保罗说他是为奉派传福音的啊，除了他没有提自己是牧师之外，在以弗所中所提的几位几种恩赐他都提到了啊。这里讲的圣灵就说话了，所以你看他们当时侍奉是借着祷告，禁食祷告，在那里寻求神啊。这里说他们侍奉主禁食的时候，说起来好像平常情，所以他们常常禁食，就在禁食的时候圣灵说话的。至于圣灵怎么说话啊，在使徒行传里面好几次提到圣灵说啊，希伯来书里面也提到圣灵说，不过那感觉什么样呢，是不是一样事情呢？在这里提到圣灵说，其实在第八章里面腓力也听见有使者对他说，我相信也是圣灵对他说，圣灵说要往南走啊，有主的使者起来吩咐。那圣灵说什么意思呢？是不是听到一个 audible 可听的声音呢，还是借着人说呢？这里我们没法知道，也没办法查究，但是这里就是路加很简单记载说圣灵说，很具体，要为我分派巴拿巴和扫罗，这两个人是受分派。所以我说安提阿教会呢，它的起源刚才我们也说过了啊，这个到这个地方成为宣教的教会，这是历史上圣经里面记载第一次的宣教，也是保罗第一次宣教。所以我们说宣教这个字呢，因为今天 mission 这个字啊，这个差传这个字用的太多，所以我们就把它堆作第一次。可是我相信最早的时候传福音呢，不分是本地外地的问题了啊。这个今天我们很多教会喜欢说本地传教跟宣教两样好像不一样，其实都是福音。那这里呢是圣经里第一次记载，就保罗来讲真的是第一次打发出去，也没有人走他前面知道怎么样做宣教的工作啊。所以刚才我上次我们也说过了，他第一次宣教呢主要加拉太，我们就不讲详细讲他在加拉太各省的工作了。当然他在那里有大的影响力量，有属灵的力量，行了一些神迹，在居比路那里呢行了神迹，遇见士酒保罗啊，后来遇见西门啊，也先遇见一个叫巴耶稣，后来遇见巴耶稣的啊，那个就这个是本来是一个行法术的，以后呢就信了耶稣了啊。那巴耶稣又叫于里马啊，于里马就行法术的，他抵挡，这里抵挡使徒，这两个字在使徒行在行传里十三节第一次用在使徒，用在保罗身上，也可以说用在巴拿巴身上。到底巴拿巴是不是使徒，我们也不要去研究，可是第一次用在扫罗的身上。那我们的理解呢，当他是以先知和教师的名分出去圣灵打发的时候，他就成了使徒啊。所以保罗什么时候做使徒的啊？他说他是耶稣基督呼召他做使徒的。这里呢从十三章里面得的第一次就是路加记载称他为使徒。 扫罗呢，这个地方也提，扫罗又叫保罗，他名字从圣经从这里开始把他称作保罗，他被圣灵充满，就定睛看他啊，就说你是充满各样诡诈奸恶魔鬼的儿子，众善的仇敌，你混乱主的正道还不知耻吗？现在主的手加在你身上，你要瞎眼，暂且不见一面日光。我觉得扫罗很有意思啊，他第一次斥责行神迹，是自己记得他行神迹，跟他自己得救很像，眼睛瞎了啊，可是两意义完全不同啊。那方伯看见扫罗做的事情很稀奇，就信了。当然这个事情就过去了，这提到扫罗有行神迹奇事能力，大概也是因为这样，他确定了他使徒的身份。底下我们要花一点时间呢，几分钟就读一读这段经文啊，读完我们的信息差不多重要就结束了。这里重要讲什么呢？你看扫罗在保罗在这个比西底的安提阿所停所提的事情啊，所讲的事情啊，第十四节，他们离了别家往前行，来到比西底的安提阿，在安息日进会堂坐下，读完了律法和先知的书，管会堂的叫二人进过去，对他们说，二位兄台，若有什么劝勉众人的话请说。我刚才说过了，保罗刚才传福音说是借重犹太会堂的架构跟他们的这个人啊，就传福音啊，所以他们呢跟当时大家知道耶稣基督在会堂中间也是这样，他们会读圣经，请他读了又请他解释圣经，所以他们做完这一套以后呢，就让保罗说话了。大家看第十六节，保罗就站起来举手说，以色列人和一切敬畏神的人请听。敬畏神的人 proselyte 啊，这个敬畏神的人啊，这个devoted 啊，这个说是敬畏神，是我跟他讲敬犹太教几个步骤之一啊。这以色列民的神拣选了我们的祖宗，当民寄居埃及的时候，抬举他们，用大能的手领他们出来，又在旷野容忍他们约有四十年，既灭了迦南地七族的人，就把那地分给他们为业，此后给他们设立士师约有四百五十年，直到先知撒母耳的时候。后来他们求一个王，神就将便雅悯支派中基士的儿子扫罗给他们做王四十年，既废了扫罗，就选立大卫做他们的王，又为他做见证说，我寻着耶西的儿子大卫，他是合我心意的人，凡是要遵行我的旨意，从这人的后裔中，足以神已经照着所应许的为以色列人立了一位救主，就是耶稣。在他没有出来以前，约翰向以色列众民宣讲悔改的洗礼，约翰将行进他的路程图成图说，你们以为我是谁？我不是基督，只是有一位在我以后来的，我解他脚上鞋带也是不配的。弟兄们，亚伯拉罕的子孙和你们中间敬畏神的人，又一次提到敬畏神的人哈，就是外邦人开始要入犹太教的，这旧世的道是传给我们的。耶路撒冷居住的人和他们的官长，因为不认识基督，也不明白每安息日所读众先知的书，就把基督定了死罪，正应了先知的预言。虽然查不出他有当时的罪来，还是求比拉多杀他，既成就了经上指着他所记的一切话，就把他从木头上取下来放在坟墓里，神却叫他从死里复活。那从加利利同他上耶路撒冷去，那上里的人多日看见他，即使如今在民间是他的见证。我们也报好信息给你们，就是那应许祖宗的话，神已经向我们这做儿女的应验，叫耶稣复活了。正如诗篇第二篇上记载，弟子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论到神叫他从死里复活，不再归于朽坏，就这样说，我必将所应许大卫那圣洁可靠的恩典赐给你们。又有一篇上说，你必不叫你的圣者见朽坏。大卫在世的时候遵行神的旨意，就睡了，归到他祖宗那里，以见朽坏。唯独神所复活的，他并未见朽坏。所以弟兄们，你们当晓得，赦罪的道是由这人传给你们的。你们告摩西的律法，在一切不得称义的事上，信靠之人就都得称义了。所以你们我要小心，免得先知书上所说的临到你们，都说你们这轻慢的人，要观看，要惊奇，要灭亡。因为在你们的时候，我行一件事，虽有人告诉你们，你们还是不信。底下我暂时不读了。弟兄姊妹，你看保罗讲的这段话，有什么感？你怎么感觉？你有没有觉得他开始的地方很像斯提凡的见证？斯提凡说的。 斯蒂凡从犹太人的救恩历史开始，保罗也从这里开始，他是学斯蒂凡的，我相信。但是我不知道他学斯蒂凡的时候有没有料到斯蒂凡是因此而寻道，他会怎么样呢？我想他也有打算啊。如果他们要当石头打他，他也是甘愿的。所以在这里分析保罗的信息，第一个他仿效斯蒂凡，很像，从救恩历史开始，因为我说过了，在犹太人中间救恩历史是人人晓得的，而且他们都乐意听。他又有非常强的旧约的背景，在会堂里面传讲是可以的。他不仅是旧约的教师啊，他是法利赛人，法利赛这个门下，加玛列的高族，所以他圣经非常明白，非常熟悉的。那他在会堂里面讲这些话，会堂人也有旧约的背景，是可以明白，可以听得懂的。所以他选择这样一个 approach。他的内容呢，他又仿效彼得，因为彼得讲呢，彼得最重要的信息就是耶稣基督他钉十字架是应验先知的话，我不指第二篇，是指保罗彼得第二篇信息啊，或者说十字架第十章信息，讲到耶稣基督是谁。他这里的转弯呢，就是第二十三节，从这人的后裔，从大卫的后裔中间，神已经知道他所应许的为以色列人立的一位救主就是耶稣。他一下急转直下，一下切入说，我来告诉你耶稣，因为这就是我们旧约整个以色列的百姓所盼望等候的那一位。保罗讲到非常浓缩，非常紧凑，他就讲到就是基督，就是耶稣，然后就是证明说这是先知所说的。这里呢，他又仿效彼得的传道，彼得传道呢，你看在行传第二章跟第十章里面都是这样子的，他引用旧约证明耶稣是基督啊，他同样宣告，在这里宣告耶稣基督复活啊。他说这救赎之道呢是传给我们的，可是因为官长不认识基督，把他定了死罪啊。但是呢，成就经上所记的一切话，三十节，神却叫他从死里复活。这句话跟彼得讲一模一样，神却叫他从死里复活，把死的痛苦解除了，叫他从死里复活。所以彼得的信息一开始跟保罗的信息一开始。是不是彼得信息怎么也影响了保罗，我不知道啊。可能因为他跟门徒出入来往的时候，很多人会传讲彼得怎么传的信息叫他们得救的，所以保罗一定听了，慢慢留在心里面，所以这也构成他大这个福音信息的一个梗要。他同样引圣经，引用诗篇啊，证明耶稣是基督。我说诗篇里面啊这个引用的话，第二篇啊，还有呢还有那个必将你必不叫你的圣者见血患。彼得传道中间呢，16篇也用了诗篇16篇，但这里有一句话呢，跟彼得讲的不是彼得不一样了，而是保罗特别提出来，是什么呢？第34节啊，论到神叫他从死里复活，不再归于血患，就这样说，我必将所应许大卫呢圣洁可靠的恩典赐给你们。这个圣洁可靠的恩典是什么？有两个可能性，一个是指的耶稣基督复活是应许大卫的恩典。注意听哈，这里为什么叫大卫可靠的恩典？因为应许基督从死里复活是给大卫的恩典。另外意思呢，大卫的恩典也同样给我们这些人的。意思就是说，大卫怎么样等候耶稣基督复活？今天我们相信耶稣基督复活的人，也一样得了神的恩典。所以这里保罗提出来恩典的思想啊，这里是这些虽然是中文加上去的，可是我相信原来有这样的意思。所以你看见保罗在有记录他的第一篇信息里面，很清楚的模仿了斯蒂凡，模仿了彼得。当然以后的信息他越来越突出，焦点是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而且成为整个使徒行传中间的一直不变的一个主题啊。他用了很多很多像外邦人传道，他也用也是这样架构，但是用的reference 用的引用的东西不一样，是引用当地的当时的诗人所写的一些诗。所以我讲这些事情干什么？外邦人归主啊，在犹太中间呢是很明显的果实。当保罗去加拉太地方传福音，从比西底的安提阿，最后又回到特比那些地方，路斯的，最后再回到这个叙利亚的这个大马色的时候叙利亚安提阿的时候，他所传的信息证明说外邦人已经蒙恩得救了。那当然我们也知道，上次我们说过，因此引起了犹太教中大的冲突。那个关键就是说，这些没有受割礼怎么可以得救啊？我们上次说过了， 保罗就把这些事情慢慢的一步一步的从犹太教中脱开了，最后终于分道扬镳。一生保罗受这个哥里派的骚扰很多，一直受骚扰，到最后整个福音、整个救恩的历史，教会从犹太教中出来了。啊，这个事情发生在保罗有生之年，尤其我们从使徒行传末了，他到罗马去跟那些人辩论的时候，已经知道他们就拍拍手就走了，两不干涉，也可以说正式的就看见整个犹太教和基督教分离。但是我一开始说，我们要知道一件事情，基督教离开犹太教不完全是被动，也是因为真理上一步步显明，到后来没有办法。不能共存，啊，那很多的事情我们当时不会知道，可是神完全知道，他拣选了扫罗做他使用的器皿，这么一个人，他一直在加玛列的门下受教，那么长久的做了法利赛人，今天能够起来反抗法利赛主义，因为他对于法利赛主义完全知道。那保罗的福音啊，或者说保罗的教会观。注意我们讲的信息呢，整个教会是什么，讲教会系列，在一次又一次的宣教过程中间，而且借着他所写跟进的书信，一步一步阐明了保罗的教会观。什么是福音啊？保罗的教会观是什么？你光是从他的工作中间还不完全明白，在他的书信里面就越来越清楚，以至于今天我们能够有很清楚的概念，神所要的不是地上看得见的。为什么地上看的教会，我们在圣经中间所读的教会一个都不存在，一个都不在了。今天看见很大的教会，将来会不存在不知道，不要说眼前就有，以前这里有个大的教会叫 Crystal Cathedral 水晶教堂，那么风光，到后来销声匿迹，没有了，根本不存在。当然信徒还在，他们去分散到别的教会去了，可是人的工作外面看得见的，就跟当初耶路撒冷教会一样，要守住一个传统，守住一个东西。尤其今天很多基督徒还在律法主义里面，认为基督徒也是一套套的律法，忽略了什么叫属灵的实质，忽略了什么叫基督的丰满，忽略了什么叫基督的身体。所以这些事情都不会永远存在，有一天都要过去。但是我们奉着主的名所做的一切，在主的恩典里面，在圣灵里面，在他的能力里面，在他的同在里面所说的，就像基督徒的名号一样不胫而走。人看见我们就是看见了耶稣，那个生命就出去了。这个是真正的教会，也是保罗跟有见识的人、有眼光的人为什么讲到属灵的原因。属灵不是抽象的，属灵不是一套法利赛人的架子，要论法利赛人架子属灵，他最像的，啊，走路慢慢的，衣服长，对着很长，走路都是像神圣不可侵犯一样。神不是要那个，真正的属灵是坐在基督耶稣里，为了基督而坐，坐在最小的人身上，最小的门徒身上，但是是奉主的名，在主的恩典里面，在他的能力，在他的应许里面所做的，这个是教会。那这又太抽象了，我们就看每一个教会他所面临的问题，保罗怎么样教导教会真正的活出基督来。所以要一件事情，这边我先要说的，在保罗的书信里面都有很长的一部分讲到所谓生活 application， 那就是保罗真正注意的。讲完真理以后，他要我们活出来像基督，活着对耶稣，活得像耶稣。以前有个教会，我跟他们讲的信息，他们最印象最深就是说，活得为耶稣，活得为基督。我们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你把救恩赐给我们，你也把我们放在你的恩典里面，使我们成为教会。但是实在说，我们不明白什么是教会。我们不是仅仅主日来听一篇信息，来做一些礼拜，吃一些弟兄姊妹爱宴所摆上的，不是这些，也不是我们仅仅照顾一些有需要的人，而是主啊，在这些侍奉中间所流露出来的是基督耶稣你自己的生命，是你的丰满从这里流露出来。主啊，帮助我们，叫我们定睛仰望你，叫我们看准在你的身上，让我们所做的一切事都是流露基督，彰显基督，因为这个才是真正的教会。地上的事都会过去，但是唯有在基督耶稣里的是永远长存。 说这些话对我们有极其深刻的意义，所以我们求主继续光照我们，继续带领我们，继续开启我们的悟性，好像我们为了教会，为了你自己的身体，为了你的儿女，能够把我们一切生命都摆上，叫你的荣耀显明出来。说再一次为了我们同心合一的敬拜，我们感谢你，也愿意你因着你的话，我们多多的感谢你，愿你帮助我们，教导我们，继续带领我们往前。我们再一次为了我们同工他们在外的祷告你，愿意他们在任何地方流入基督，也愿意他们的信息彰显基督，听我们在你面前祷告，靠耶稣基督名，阿门。